Okay, so we'll begin this class just by naming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课程，让我们跟我们的天父先做反弹认罪的功课。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that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of truth.
感谢天父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并且了解真理。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the message,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that you've provided for us so that we can grow in your plan.
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研读你的话语，而让我们更能清楚你对我们的计划。
And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so at the moment we're looking at the covenants of God and especially the covenants now that God gave to Abraham.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呢，神跟我们所做的立约，而这个现在要讨论的是神在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上次课堂上里面就提到说，亚伯拉罕其实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而如果要讲最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是耶稣基督了。而耶稣呢，是给我们生命的人，同时他是也是我们要活着、生命所要追寻的人。而耶稣呢，一个以人神合体的一个角色呢，他实在经由他拯是我们的拯救者，同时也是我们的国王，因为他。 才有了永生，而我们现在所用的西历，就是我们的2021年今年的这个西历呢，也是经由耶稣的诞生，我们预测他诞生的那一年开始算起。当然，这个世上有非常多不同的日历，那比如说中国人也有农历，然后穆斯林也有他们穆斯林的这个年历。 那犹太人也有他们犹太人的年历。We went to the 阳明山，阳明 Mountain to blow the horn. 但最近呢，还有一些人在想要推动一个计划，就是希望把这个 BC 跟 AC， 就是在耶稣诞生前的日子叫做 BC 哈，然后在耶稣诞生后的日子叫 After Christ 是 AD right？
AD means it's short for Anno Domini, which is Latin, which means the year of our Lord.
所以 AD 这个字呢，其实是拉丁文，它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主诞生的那个时间，所以它是从那一年 AD 就是从那时候算起的。所以你有时候会可能看到人家写 BCE 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要把这个 C 的意思改掉，不要再是跟 Christ 有关，哈，是另外一个意思。 那我们当然也不必觉得惊讶，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那撒旦当然不希望大家去记得或者是纪念耶稣基督。不论别人呢，哈，是想要重视或者是想要拒绝耶稣基督的这个角色，要接受或拒绝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绝对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也看到很多在圣经上面里面的人物都是对整个的人类历史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但是在这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中呢，对我们的圣经而言，最重要的绝对是那些对于神、对我们的神耶和华跟耶稣基督都有一个所谓正向的自由意志的。 也就是说，他们对神的计划是属于正向、愿意顺服的。所以，即使呢，在历史上有各种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一些有名的人物，他们对历史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些人他们不是要引导我们更认识神，或者是能够反映神的一些价值观的话，那这些重要的名字、有影响的名字。 就像在历史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亚历山大，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让希腊的文化甚至是语言文字影响了整个西方的这个世界，也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也因为他的影响力，让耶稣基督他在对人的传道得以用希腊文的方式能够在各地传播，因为在亚历山大帝的那个时代啊，其实即使是在他的军队中，都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希腊人，他们讲的话都有各地的方言，所以用的都是不同的语言。所以亚历山大大帝是那个真正把希腊文统一啊，有一个就好像秦始皇把中国文字统一一样，他统一了希腊的语言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亚历山大帝呢，他其实是在耶稣诞生前300年前就诞生了，也因为他的影响力，使得这个希腊的语言和文字变成了是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在当时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语言文字。那也因此呢，在当时，当耶稣诞生，还有他的门徒一起呢，在当时全部都是在用希腊文在传福音的。对于神来讲，亚历山大大帝呢，其实他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不是一个相信耶和华或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啊，那他不相信耶和华。但是呢，他在那个时代，因为语言的统一，神就用了他来做语言统一的这件事情。可是，在整个圣经里面，亚历山大大帝其实是就像一阵轻飘的烟雾一样。对神来讲，他的出现也就是那一下就过去了，但是神还是可以用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来帮助他后面的福音的传递，还有整个圣经的教导。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在用电脑，所以甚至可能全世界有超过50%的人都是用微软的这些软体在使用电脑系统。就像我们现在在用电脑呢，一般的来讲，我们的作业系统应该都是微软他们所发展出来的系统，所以大家就算我们用的 Zoom 或者是这些其他的各种软体，它也都是建构在微软的电脑的作业系统之上。所以呢，像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在我们这个现代的历史上，绝对是一个最举足轻重、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他也绝对是很多年，他都曾经是整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这么具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呢，对于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来讲，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哦，因为他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他在强调的是一个全球化，他强调这种所谓新的基因，就是要选择最好的基因的人种的这个概念啊，都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概念。就是从一些资料里面显示啊，他也是非常的赞成这个所谓的优良品种的人类的这种角度，包括这次的冠状病毒的一些措施，很多都是跟他的人类品种要优良化的概念是有关的。所以他这么样的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却对神的计划而言呢，是一个他完全是不相信，而且甚至是在破坏神的计划的人来讲，他真的是将来就是一定会被送到火湖去被烧死的那种角色，就他的灵是不会被神所接纳的，而且他也真的没有相信神，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我们要真正去研读的那些历史人物呢，是有影响力，而且是对神的计划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讲这个亚伯拉罕，他是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针对。他其实是在帮助神的计划在人类的历史中能够有一个向前进的一个计划，是正向的一个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我们称亚伯拉罕是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上次课程也提到呢，亚伯拉罕呢，他其实呢是在整个世界的宗教系统里面呢，他就带领了 三个宗教系统都跟它直接有关，第一个就是犹太教，第二就是伊斯兰教，还有就是我们的基督教。所以在世上几乎应该没有什么人不认识亚伯拉罕吧，因为这三个宗教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这三个宗教的这个信徒加起来就非常大的比例，所以他们都是认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先，而不只是亚伯拉罕，包括他的儿子以撒，还有他的孙子雅各，他们都是在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信徒，然后他们的子子孙孙才建构了这我们犹太教跟基督教。而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经常都看到耶和华自称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他其实在的去确认这些人是耶和华与人，就是与这三代的人立约，他不断的去确认他跟我们人类所立的约都是经由这三个人的名字而带出来的。而在人类历史上呢，也只有亚伯拉罕他可以理解他的人类的罪，而愿意将他的儿子献祭，然后作为一个赎罪的一个动作。而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是因为他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是会让他的儿子可以重生。在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献祭，他献以撒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会误会哈，就想说，哎，因为这个旧约里面也常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去跟假神，就是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会有所谓献婴儿、献孩子的血祭这种事情。那大家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很多地方的原住民，包括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或者是中南美洲的这些原住民哈，他们也都有所谓用婴儿献血祭的这种对假神、对他们的偶像献祭，用婴儿去献祭的这些事情。然后在旧约里也有记载哈，就是当那个巴比伦他们把犹太以色列人要整个都打败了哈，然后他们要把他们的俘虏了。那犹太人在那个时候非常害怕，害怕到呢，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耶和华神，而反而是去对一些他们旁边的种的这些邻近的种族所拜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去献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血祭。啊，有这样子的记载。而这个呢，跟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愿意将他的儿子献给神，要想要用以撒献祭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呢，那些犹太人呢，要把他们的孩子献血祭给那些假神、那些偶像呢，他其实是基于一个害怕，是一个恐惧啊，恐惧他们所要面临的苦难。所以他们以为用这样子的一个纯洁的婴儿的献祭，可以让他们可以免于苦难。而亚伯拉罕献祭以撒呢，却是充满了对神的爱以及顺服，所以他也相信是这个神说：“哎，你要将以撒献祭给我。”他相信的是神是有这样的能力，就是接受献祭之后呢，还会让以撒可以回复生命。
But actually, Hebrews chapter 11 tells us Abraham's thinking.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1章17节，你就可以了解亚伯拉罕他到底在想，当他献祭。我们可以从这个希伯来书11章的17节一直看到19节。希伯来书11章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实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What does that mean? Horrible.
A parable means when you have a comparison, you're comparing one thing to another.
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其实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的时候，要理解哦，它其实因为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真实的作者是谁，但他是在记录一件事情，就是当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这个献以撒的这个动作之后呢，以撒是会再重生的，所以他就是预表了后来的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等于是以他自己为作为神的羔羊被献上之后，3天后他会重生一样。所以呢，这边在希腊文所用的是叫 parabola，英文是 parabola，就 parable 就是一个是 comparison 意思，它是一个预表，就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来说这个事。就像耶稣基督是被誉为一只羔羊。那这个就是用一个比喻的方法来描述耶稣基督跟羔羊的关系。那耶稣呢，他也把这个神国呢，把它比喻成一个禾场，就是你可以去种植要栽种的一个禾场。路加福音的15章8节里面呢，也就在有一个比喻，还有一个比喻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妇人失去了一个10块钱的铜板。哦，他有10块钱的铜板，他如果失落一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都要找到吗？这就是一个比喻性的故事。然后呢，耶稣也讲过这个两个儿子的故事，
So these are called parables.
这些都是耶稣的预表，就是他讲寓言故事的方式来做教导。现在再回去看希伯来书11章19节，我们就比较了解说这些字也都是用一个比喻的方法来让大家了解这个故事。所以亚伯拉罕跟他以撒，其实呢，也就是在要预表的是天父跟圣子。
See, Abraham offered up his son just like God offered up his son on the cross.
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去献祭他以撒，就跟天父他送他的儿子来到人间，然后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同样的一个预表。所以呢，亚伯拉罕他其实是知道的，就是就像天父他会送耶稣来上十字架而死一样，亚伯拉罕是知道他如果让他献了儿子献祭之后，献了以撒之后，以撒是会重生的。所以呢，很显然的是呢，亚伯拉罕当时听到耶和华跟他讲，就是天父跟他讲说，你要献你的儿子，你要做这个献祭。那相信呢，这个先知性的预言也有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被献祭后是依然会重生的，就很像耶稣在当时告诉门徒，他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3天后会复活，是一样的事情。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一段的故事呢，你会看到很清楚，就是他们本来是3个人，就是除了亚伯拉罕以撒之外，还有一位仆人是一起要去山上，然后他请仆人在山下等，然后呢，他说你在这边等，我们等会儿会回来，所以他是很清楚他们两个要一起回来，就是他跟以撒是会一起回来的。所以呢，我们就理解了亚伯拉罕是研读了神的话语，不论是用听的或者是读的，就是他知道有先知，这个亚伯拉罕告诉他要献他的儿子为活祭，但是他也一样充满了信心，相信神告诉他的，就是他的儿子被献祭后依然会复活。
And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human history that had this faith.
而亚伯拉罕呢，就被定确认了他是在人类史上有最大信心的一个基督徒。也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神就给了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在整个犹太族里面的能够带着信心啊，就我们称之为信心之父，来带领犹太人信主。所以呢，在这里呢，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呢，它就分成了3个部分：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百姓人民，一个是永恒的生命。 而这个土地呢，是指的是巴勒斯坦那个区域的土地。
Their name Palestine, I think, actually it comes from the word Philistines.
所以刚才听在解释，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名字呢，其实那个区域原本就是那个腓力士人他们所在的区域，那只是后来罗马人把腓力士人的那个区域呢，把它改名叫巴勒斯坦。而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加萨走廊那边所住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其实那个加萨走廊那一块地呢，其实是不属于巴勒斯坦人。他们只是有点像现在那个巴勒斯坦人，很像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就是没有自己真正的土地。他们呢，这些巴勒斯坦人呢，一直的在跟这个世界各地国家，尤其是对联合国声明，他们是有那样子的，是有那一块地的权利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而实际上，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其实根本就没有巴勒斯坦人这样的一个血统的人，他们是到1948年才有一些人自称自己是巴勒斯坦人，所以现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讲的都是阿拉伯话，而在整个现在的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化血统上面的一个定位，说是有这种巴勒斯坦人，这个都没有的。如果你说在100年前，你要去找到一个所谓什么有名的巴勒斯坦人，他自称为巴勒斯坦的，是找不到的，没有这样的人的。所以实际上呢，在1948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以色列要建国了，那些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的一些阿拉伯人，他们根本是来自不同阿拉伯的这个族群哈，因为阿拉伯也有分好像12个族，所以他们都来自不同的阿拉伯族。但他因为他们那时候住在加萨走廊那边，他们就把自称为自己是巴勒斯坦人。So it's actually more like a political form。
Exactly.
所以实际上，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组成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组成哈，在整个历史上是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讲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的3个约里面，这个第一个约土地的约呢，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土地啊，这是神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所以呢，他们这些现在所谓自称为巴勒斯坦人的人呢，他们就觉得他如果把他自称为巴勒斯坦人的话，他就可以好像把他们的历史拉到那个罗马帝国时期，称呼这个土地为巴勒斯坦土地的这个概念，就可以好像假借这个土地之名来增加他们这群人跟这个土地之间有的一个连结关系，就好像那个同性恋，他们现在就拿了这个彩虹的这个符号来当做是同性恋的一个符号，但实际上彩虹是神应许给我们人类说将让我们人类将来永不灭亡的一个符号，却被假借的利用了。所以有关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章节，大家可以回头再去看一下《创世纪》13章14节到16节，然后以及15章的18节。所以呢，在这些章节里面呢，神是很明确的告诉了亚伯拉罕，他会把这块地给了他们，也就是给了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所以在这个地图上，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黑线所画的这个区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这个黑线所框的区域呢，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要送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这个区域的左边呢，就是尼罗河，右边的那条黑线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横向的线呢，它是等于是从这个尼罗河的发源地的那个点，一直拉到右边去，是幼发拉底河的起源的点。
Anyway, it's 3:30 now, so we have to finish off. Excellent. Okay. So thank you,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that we've had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我们今天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Now we pray that for any information that we're lacking or missing, that you can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so we can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ents of the future.
感谢天父也能够将我们现在还不足的讯息，可以再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未来将发生的事。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of Abraham as well, because we too need to have a very strong faith, just like Abraham had.
而我们也希望能够像得到像亚伯拉罕一样大的信心。
And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